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3月31号星期五，祝您周末快乐。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修炼故事栏目将与您分享我对母亲从小到大的怨恨终于化解了。在神传文化栏目里请听守礼而行人间清流。善恶一念间栏目里要讲的是生命特征停止40分钟小外孙死而复活的故事。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首先要告诉您，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预谋策划的。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下为您讲解为什么说2001年的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预谋策划的。在天安门自焚事件发生以后，一位修炼法轮功的女检察官讲述了一个她亲身经历的事情。她说，我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之后在当地义务交工，到1999年短短三年的时间，我们城郊地区的每个村镇都有了练功店，修炼后大家身体普遍变得更健康了。1999年4月30号的晚上，第二天就是五一长假期，半夜我被一阵砸门声惊醒，父亲开门一看，是我们熟悉的片警小池，他一进来就要找我，第一句话就问，明天五一你是不是要去北京香山自焚？我震惊的好长时间反应不过来，我问，你在说什么？这样的事我听都没听说过，连想都想不到。大半夜的被他这么严肃的劈头一问，我弄懵了，反应不过来这是怎么回事。我父母认为他是故意使坏整人。片警小池意识到了不对劲儿，赶忙尴尬地解释说，别误会，是王局长叫我来问问，他现在办公室坐着，要是不问到你他不敢睡觉，上级叫他马上汇报。把小池打发走以后，我们一家人再也无法入睡。生活在中共体制下，人们都知道那个政权可以随意的栽赃抹黑别人，没有人是安全的。潜意识中我感到一种未知的危险正在逼近。几天后我看到网上爆料说，江泽民罗干一伙编造谎言，说法轮功学员要去北京香山集体自焚。为了把谎言编得像真的，动用了中央办公厅下发文件给各地方，还动用武警在香山守着。这个所谓自焚的日期改了三次，结果没有一个法轮功学员出现。当地公安被折腾的半夜去法轮功学员家敲门，查来查去没有一个人知道有这回事，谣言不攻自破。2001年中共开始散布所谓法轮功在天安门自焚的谎言时， 我突然想起那个让警察半夜敲门的香山自焚谎言。我想江泽民一伙挖空心思要给法轮功造谣，挖了一年多找不到真的法轮功学员，只好弄了几个演员，就为把这个谎撒得更像真的。一个掌控国家政权的人，动用一切国家机器去污蔑一群手无寸铁、只为修心向善的练功人。在天安门自焚事件发生以后，一名身居海外的法轮功学员回忆说，我有几个朋友是被京方装的。2001年1月23号，也就是所谓的自焚发生之前，我给北京方庄的几位朋友打电话问好，拜个早年。聊天中他们提到，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派出所挨家挨户，还到单位通知大家，说今年年前不要去天安门和天安门广场。大家问为什么时，派出所的人就说，是上面通知的，你们就不要问了。结果在1月23号，也就是大年29那一天，所谓天安门自焚这个事就发生了。事后我在和北京方庄的这几位朋友联系时，他们说当他们在电视上看到这个所谓自焚事件时，突然就明白了为什么年前上面通知不要去天安门和天安门广场。原来是政府在策划一场戏，怕老百姓到天安门去看出破绽，所以不让大家去。听众朋友，让我们思考一下，从1999年到2001年，从香山到天安门，为什么江泽民一伙那么想搞自焚？即使经过文革、六四等政治迫害的人，知道共产党本质的人都会明白，中共搞迫害的一贯手法就是先用谎言栽赃蒙蔽百姓，然后制造事端，煽动仇恨，最后实施血腥镇压。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预谋策划的。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吉林法轮功学员于淑清遭诬判三年，辽宁法轮功学员齐素梅被诬告到检察院。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榆树市五棵树镇法轮功学员于淑清女士，去年五月在滨江明月小区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被榆树正阳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长春市看守所。近日获悉，于淑清大约在今年一月份被德惠法院非法判刑三年。现年60岁的于淑清1996年春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人的标准做好人，一身的病不知不觉都好了。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他因为坚持信仰传播法轮功真相，多次遭中共警察绑架关押，曾两次被非法劳教。1999年12月，于淑清去北京上访，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在天安门广场被警察绑架，先后被非法关押在玉田县拘留所、杨家套子镇政府等地，期间遭受电棍电击、野蛮灌食等折磨。之后于淑清被榆树市公安局警察劫持回当地非法拘留，后来又被五棵树派出所警察劫持到九台劳教所非法劳教两年。一年后，九台劳教所将于淑清等40多名法轮功学员转到长春女子劳教所进行暴力转化，于淑清遭受毒打、电棍电、绑死人床等酷刑，他被折磨得昏死过去，身体和精神受到极大伤害，回家后认不出女儿和家人。2004年，于淑清在下班途中被警察拦截，因为他随身带了一本法轮功书籍，被非法拘留15天后，被劫持到长春女子劳教所非法劳教一年，期间被狱警丁彩虹用电棍电。在于淑清被非法劳教期间，五棵树派出所警察还持枪闯到他家里开枪，恐吓他的家人。2009年10月3号晚， 于淑清被五棵树派出所警察绑架到榆树拘留所，非法拘留25天。2017年9月14号，于淑清在家中被五棵树镇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拘留5天。2018年2月6号，警察闯到于淑清家，企图绑架她，她丈夫拼死抵制，警察才没有得逞。在这20多年里，于淑清因为坚持信仰，给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一直遭受警察的骚扰、绑架、非法关押等迫害。如今，于淑清又被中共法院枉判3年。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锦州市黑山县法轮功学员齐素梅女士3月1号在及时给民众讲法轮功真相时，遭不明真相的人诬告，被警察劫持到锦州市看守所，后被取保候审回家。近日得知，黑山县公安局国保大队将齐素梅诬告到临海市检察院。齐素梅今年64岁，曾经患脑神经病、乳腺炎、肝炎、腰痛、四肢风湿等疾病。1998年开始练法轮功后，身体上的各种疾病不翼而飞。以前她脾气不好，常和丈夫打架。修炼后，她按真善忍要求自己，家庭变得温馨和睦。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齐素梅因拒绝放弃真善忍的信仰，多次遭中共人员的迫害。2002年，新立屯分局警察3人闯进齐素梅的工作地点，将她绑架到县看守所拘留，非法关押3个多月后，又将她劫持到马三家劳教所，企图非法劳教她2年。因体检不合格，劳教所不收，齐素梅得以回家。2003年11月，齐素梅到石家镇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被石家镇派出所所长张建国等警察绑架到派出所，警察勒索齐素梅家人5000元钱才放她回家。2008年奥运期间，黑山县公安局张世春、新立屯分局于志远、马艳伟等警察突然闯入齐素梅家，非法抄家，抢走所有法轮功书籍，屋里屋外一片狼藉。他们把齐素梅绑架到黑山县公安局，企图将她非法劳教，因体检不合格才让她回家。2011年7月13号，齐素梅在南湖公园给民众发送神韵光盘，被4名警察绑架到县公安局，当天被劫持到锦州市看守所，看守所因她血压高拒收，警察又把她拉回本地，以取保候审名义让她回家。随后，黑山县公安局国保大队编造材料，将齐素梅构陷到临海市检察院。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3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巴西观众表示观神韵人能获新生；印度法轮功学员在购物中心介绍法轮大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神韵纽约艺术团于3月14号莅临巴西最大城市圣保罗，开启在圣保罗和巴拉纳州首府库里奇巴的10场演出。3月24号和25号，神韵纽约艺术团在巴西库里奇巴市的瓜伊拉剧院上演了3场演出。库里奇巴市教育局长埃斯特拉·恩德利希表示，感谢神韵用这种艺术形式带来中国的传统文化，神韵精彩绝伦的演出展现的精神力量、精致流畅与超群的技艺让人感动和震撼。弗朗西斯科·桑帕亚是巴西国宝级的医生，3月20号晚，他和家人在巴西圣保罗布拉德斯科剧院观看了神韵演出。桑帕亚激动地表示，神韵是神奇非凡的演出，非常扣人心弦。神韵致力于复兴中国传统文化，这一点十分重要。桑帕亚强调说，这是如此重要，因为传统文化正在消失，这种传统的消亡发生在现在的每一个国家。 这就是为什么我带儿子来看演出，我想让他了解到不同的传统文化和他们背后的美。桑帕亚表示，观看神韵演出让我们获得新生，更加平和，心中有爱。公司总裁埃文森多托先生观看了神韵纽约艺术团在巴西圣保罗的最后一场演出。多托赞叹神韵舞蹈震撼人心，独具匠心的演出服装和意义深远的历史故事都是那么吸引人。他还开心地展示自己购买的《转法轮》这本书。多托说，这本书可以教会我如何正确思考。佐戈比家族是巴西的商业和金融世家，该家族是巴西最富有的家族之一，在当地有强大的影响力。奥斯马尔·佐戈比是亿万富豪，是其家族掌门人之一。佐戈比赞叹演出精彩绝伦，同时传递了深刻的内涵。他说，我认为世界需要真善忍，没有这三个字，我们的人生将毫无意义。节目中展现创世主的慈悲，这让佐戈比印象深刻。他说，真的非常震撼我，我们今天的人类人文道德缺乏，我们太需要能够启发我们仁慈与理性的东西了，这就是我今天观赏到的。据明慧网报道，3月3号和5号，印度法轮功学员参加了泰米尔纳德邦当地首府钦奈的维维拉歌舞中心举办的活动，向当地民众介绍法轮功，分享真善忍的美好理念。法轮功学员的展位陈列着英文和泰米尔文的法轮大法书籍，学员们做的功法演示吸引了许多民众，一些民众问了许多问题，表示有兴趣了解更多法轮大法的信息，还有些人则渴望通过在线课程学习法轮大法，开始修炼。一名来自非洲的男子询问有关法轮大法的更多信息，法轮功学员给他看了《明慧国际杂志》，帮助他了解这个功法给人们身心健康带来的益处。他表示非常赞同，立即购买了《法轮功》和《转法轮》两本书。一位半工半读的男孩来到展位，阅读《论语》后说感觉非常好，立即购买了《法轮功》和《转法轮》这两本书，并表示对学练法轮功很感兴趣。一位60多岁的老人对气功修炼有一定的了解，他与学员交谈了半个多小时后，被法轮大法的博大精深所折服，购买了大法书籍，还表示想学练功法。组织这次活动的学员尼莎介绍，商场经理了解了法轮大法的美好，他知道这将让人们的身心受益，表示非常支持。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0162万。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请听佛光普照无废人。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佛光普照无废人。中国疫情大规模爆发，死亡激增，在中国网络上大量白肺病例不断出现，最近白肺更是登上了墙内热搜，这不仅是因为它症状严重，更在于其患者已从老年群体蔓延到了青壮年。不由得回想起了在明慧网上登载的一个修炼故事，佛光普照无废人。故事的主人公马阿姨看起来很寻常，一个胖胖的老妈妈，脸上带着慈祥，说话底气很足。然而事实上，马阿姨上世纪90年代初就因为双侧肺叶烂掉被医院判了死刑，没有肺的马阿姨却正常生活到现在，还能骑自行车到几十里外的郊区。这位看来寻常的马阿姨其实是个奇迹，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马阿姨20多岁的时候就得了肺结核，因为治疗不及时， 他的肺病一天比一天严重，到后来两侧肺叶都出现了空洞，形成了八型肺结核。孩子五岁的时候，她丈夫因为肺结核去世了。到了1991年，马阿姨左侧肺叶已经烂没了，右侧肺叶只剩一点。市专科医院说没什么治疗价值了。大夫私下里还偷着告诉孩子说，你妈想吃什么就给她买点什么吧。孩子当时就吓哭了。1995年，有人带着一本书《转法轮》，说借给马阿姨读两天。《转法轮》这本书有300多页，马阿姨抓紧读这本宝书。期间她去上了一趟厕所，回来就急忙接着看书。这时马阿姨的孩子在旁边看到了，既惊讶又高兴地说，哎呀妈呀，你怎么没扶墙就走着上厕所了？这时马阿姨才意识到自己大步流星走了一个来回。从此原本说一句话要喘几口气，扶着墙才能走的马阿姨就行走自如，她夜间也不再咳嗽，睡眠也正常了。后来马阿姨就找到法轮功学员，正式修炼法轮功了。从那以后几十年来，马阿姨正常生活，她自行车来回几十里地都不是问题，还可以出去打工，改善家里的生活质量。周围的亲戚朋友熟人看到马阿姨修炼法轮功前后的变化，都说法轮功真好，你一分钱没花，又没见过你师父的面，就把病练好了，还练得这么年轻，你师父真是个神。马阿姨建议大家有时间不妨也来读一读《转法轮》这本书，了解一下法轮功吧。听众朋友，如果您多去了解一下法轮功，也许你也可以像蚂蚁一样经历着佛光普照的奇迹呢。愿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都能在大灾大难中得到法轮大法给您带来的幸福吉祥。
他从小和母亲就像仇人一样，经常幻想着有一天真正的亲妈能把他接走。对母亲的怨恨从小积累到大，他还能找回丢失已久的亲情吗？今天的修炼故事是，我对母亲从小到大的怨恨终于化解了。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我经常幻想着她是我的后妈，幻想着有一天我真正的亲妈来接我了，那该多好啊。可是我也知道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我长得太像她了，都是一副苦瓜相，所以我们看到对方都无比反感。听众朋友们，这是小芳从小的心声。小芳是家中的长女，她还有一个妹妹，母亲从小就偏爱妹妹，对妹妹是人前人后的夸赞，而小芳却觉得母亲对她则是极尽的尖酸刻薄，好似仇人一般。她和母亲间的怨恨一直积累到小芳长大成人之后，最终她能找回和母亲间丢失已久的亲情吗？让我们来听听小芳的故事。我记得从我出生记事开始，我就非常惧怕和反感我的母亲。母亲在家里的形象就是不停地唠叨和抱怨，仿佛全世界都欠她的。而父亲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则是慈爱和懦弱。父亲很爱孩子，为了孩子父亲不想离婚，所以一直忍受着母亲长期不断的责骂， 隐忍压抑着自己。小时候我记忆中最美好的时光，就是还没上学前被送到奶奶家的那些日子。我的奶奶是真正具有传统美德的贤妻良母，既温柔慈爱又勤劳坚忍，而我的爷爷是真正的男子汉大丈夫，对孩子既慈爱又威严。父亲这边的爷爷奶奶教育出来的子女都是父慈子孝，兄弟姐妹间互助有爱的，所以叔叔和姑姑们都对我爱护有加。在那段时间里，是我小时候所拥有的短暂幸福时光。到了上学的年纪，我回到了父母身边，这时妹妹也出生了。本来多了一个妹妹应该是件好事，可是本来就对我冷淡的母亲，在妹妹出生后对我更是变得简直像仇人一样了。母亲嫌我丑，本来就不喜欢我，到妹妹出生后，我觉得我就成了她泄愤的工具了。我母亲是有文化的国家干部，所以对我并不直接打骂，而是用极其尖酸刻薄的语言对我进行讽刺挖苦，我的任何一个缺点都能让她大做文章。每天在家中，我面对的是母亲无止境的语言嘲讽，在亲朋好友和邻居熟人面前，她更是会把我的缺点大肆宣扬，甚至是无中生有的编造，导致亲朋好友都看不起我，让我在人前抬不起头来。而她对妹妹却是不停的夸耀，妹妹在她的眼里怎么看都顺眼。那时我经常幻想她是我的后妈，幻想着有一天我的亲妈终于来接我了，那该多好啊。可是我也知道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我长得太像她了，都是一副苦瓜相，所以我们看到对方都无比的反感厌恶。而那时每天我最痛苦的时刻就是吃饭时间了，因为只有吃饭的时候我和母亲才会坐到一起，所以每天吃饭的时候就是我们家开批斗会的时间。在我的印象里，那时几乎每天的饭菜都是和我的眼泪一起咽到肚子里的。长期处在压迫谩骂的环境里，我的身体一直不好，肚子经常胀痛，尤其是肠胃问题更严重，稍有不适就会呕吐，在学校有时候更会莫名的晕倒。可是我的母亲从来不认为这是什么事，一点也不关心。从小一直到我长大成人，对母亲间累积的怨恨让我的精神和身体长期处于不健康的状态。长大以后，我的脾气也非常易怒，同时遗传了母亲爱指责唠叨和讽刺挖苦说话的方式。但是另一方面的我，小时候在奶奶家的那段美好经历，以及父亲的慈爱隐忍，也对我产生着正面的牵引。我的心中不曾放弃追求美好的事物，希望自己能走出黑暗。就在我成年工作不久后，通过父亲，我接触到了法轮功。通过《转法轮》这本宝书，我明白了人与人之间的因缘关系。原来，谁对谁好，谁对谁不好，都是有原因的。在《转法轮》的书中说道，你可能生前有过对人家不好，你自己心里头不平衡，怎么对我这样？那么你以前怎么对人家那样？你说你那个时候不知道，这一辈子不管那辈子事，那可不行。我明白了，人与人之间的因缘关系不同，母亲对我这样，其实就是我曾经欠下的业债。大法师父还告诉我们，修炼提升的关键是要能向内找，找出自己哪里不符合真善忍了。我对母亲的指责不再那么抵触和对抗了。以前我觉得母亲吹毛求疵，甚至无中生有的指责与批评，随着在修炼中，我渐渐学会了向内找自己， 我发现那些缺点原来是存在的。比如说，母亲说我做事急躁毛糙，以前我认为自己是干活快效率高。通过修炼，我尽量做得既快又好，逐步消除了粗心。以前母亲认为我没有条理，不爱收拾家务，过去我听不进去，认为耽误时间。修炼后，我逐步的改正。以前母亲管我叫常有理，因为我为了对抗她的指责唠叨，我养成了爱辩解的习惯。修炼以后，不管她说的对不对，我都找自己的问题，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有时忍不住和她顶嘴后，也是及时的反省自己，并向她道歉。随着我不断的修炼自己的心性，我对于母亲要求我去做的事情，尽量的要求自己能做到让她满意。而对于母亲对我的一些无情举动，我也不再去计较怨恨了。比如我生孩子住院的时候，母亲不但没有跟单位请假，而且还在单位加班，只是偶尔来看一下就走。我丈夫一个人白天黑夜的守着我，累得够呛。后来连母亲单位的同事都看不下去，说他不该不管我，这么大的事，单位是不会不给他假的。对于母亲对我的这些种种，我不再去看母亲怎么样，只去想自己有没有哪里做得不好。后来母亲得了肿瘤住院，我请假在医院里照顾她，从住院到出院，我一直陪在身边。母亲好几次催我去上班，怕单位扣我工资。我告诉母亲，亲情比金钱更重要。后来单位不但没有扣我的工资，领导还买了东西来表示慰问，希望我好好照顾亲人。因为这次的事儿，母亲很受感动。对比我住院时，她一天都不肯陪我。母亲也意识到了自己以前很多的行为是不近人情的。经过这件事后，母亲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原来就爱挣钱的一个人回归了家庭，他对家人也越来越好了。后来母亲更承担了家里几乎所有的家务，而且变得非常快乐。岁数越大，他的身体反而越来越好了。而我因为修炼后身体越来越好，人也长得好看了，比同龄人显得年轻。小的时候母亲不喜欢我，也是嫌我丑。现在经常有人对着我母亲夸奖我年轻皮肤好，母亲也觉得很有面子。现在她不但不讨厌我，反而拿我当骄傲了。因为我学练了法轮功，我从一个心里全是怨恨的人，重塑成了一个在心灵上不断提升的修炼人，也融化了我和母亲间的那座冰山。现在我和母亲经常一起散步，一起聊天，一起做饭，有说有笑的，就好像过去的那些怨恨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就好像我们一直都是这么亲密着。听众朋友，怨恨既伤人又伤己。故事里的主角，他放下怨恨的方法，就是不再盯着母亲是对是错，对他是好或是不好，只专注在自己有没有做好，让自己变得更好。如果能这样，人世间还有什么怨恨是放不下的呢？是吧？希望今天的故事能带给大家一些启发，谢谢您的收听。
Thank you.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上期节目我们谈到了礼之大节，男女有别。今天我们接着来谈守礼。古代先贤制定出了礼制，滋养人的本性，节制人的欲望，趋利避害。若任情尽性，放纵欲望，就必定危险，甚至毁灭。只有守礼，控制欲望，放淡对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的享受，才能少犯错，避免误入歧途而毁了自己。一起来看看古人是怎样节制欲望的。守礼以防乱，引过推让。西周时期，周宣王的姜王后，齐侯的女儿，贤而有德，凡事非礼不言，非礼不做。有一天，周宣王睡懒觉不早朝，姜后便脱去官服，摘下头饰等物，穿上罪人之衣，跪在外，派人去告诉宣王道：“妾之淫心，使君王失礼，君王好色而忘德，是乱的开始，这乱因我而起，请大王降罪于我。”周宣王是个很有礼智的人，说道：“是寡人不得，这是我的过错，不是你的过错。”周宣王从此早朝，勤于政事，造福百姓，使国家兴盛，史称西周中兴之君。姜后威仪有德性，守礼引过推让，使宣王悔悟。常言道：“君王有贤妃，国家兴旺，后宫安定；家有贤妻，夫人子孝，家庭幸福；臣有贤士，不忘其本，不失其道；人有良朋，增智益慧，少行弯路。”晋祠同辇，以礼臣君。班婕妤是西汉女慈妇家，楼烦人，今天的山西朔城区人，汉成帝的嫔妃。班氏为楚国令尹子文的后代，越季校尉班旷之女，东汉史学家《汉书》的作者班固，《女诫》的作者班昭和投笔从戎的班超，都是班婕妤的家族晚辈。班婕妤貌美，贤德识礼，深得汉成帝的宠爱。有一次，成帝特地打造了一辆豪华的龙辇，邀请班婕妤一起乘坐龙辇游玩。班婕妤劝谏成帝说：“历史上圣贤的君王都是名臣在侧，如果我和您同车出游，是不是与夏、商、周三代末主夏桀、商纣、周幽王他们的行为相似？臣妾不能做这种背礼忘行、好色忘德的事，应以此为戒。”汉成帝见班婕妤说的有道理，就离开了。皇太后大赞班婕妤说：“古有樊姬，今有班婕妤。”皇太后把班婕妤比作见楚庄王的樊姬。樊姬是春秋时期楚庄王的妃子。樊姬见庄王游于田猎，沉迷于酒色，樊姬不食野味，对月梳头见楚庄王，助楚庄王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可是汉成帝迷恋赵飞燕姐妹，最终丧命，无人继承皇位。班婕妤修身节行，以礼治欲，守礼而行，而汉成帝放纵欲望，毁了自己。据《天宝遗事》记载，唐明皇创作了《霓裳羽衣曲》后，训练宫女， 让他们载歌载舞，用于娱乐，却疏于朝政，导致安史之乱。实载陈后主和群臣常在后庭饮酒取乐，让嫔妃们和客人共唱玉树后庭花，他们放纵欲望，沉醉于歌舞中，玩物而丧志，使朝政松懈而致亡国。老子在《道德经》中写道：罪莫大于多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天下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放纵欲望，最大的灾祸莫过于不知足，最大的过失莫过于贪得无厌。所以知道什么是欲望的止境，才能永远满足。千金爵位博不到美人看一眼。中国历史上有烽火戏诸侯的典故，周幽王为博美人褒姒一笑，曾几次燃起烽火，戏耍天下诸侯而亡国。这里有位美人，不管大王赏千金，封父亲兄弟官爵，也不看大王一眼。春秋时期，郑国一位随嫁的侍妾郑瑁随夫人嫁到楚国。有一天，楚成王登上高台俯视后宫，后宫的妃嫔宫女都争着仰望楚成王，希望能引起他的注意。唯独郑瑁不看楚成王，依然缓步往前走着。楚成王看到郑瑁与大家不一样，感到十分诧异，大声说道：正在行走的美人，请你看我一下。郑瑁没有抬头。成王说：美人，你看我一眼，我封你为夫人。郑瑁还是没有抬头看他。成王又说：美人，如果你抬头看我一眼，我赐给你千金，封你父亲兄弟官爵。郑瑁还是从容地走自己的路，依然没有抬头看成王。成王觉得这名美人与众不同，于是自己走下高台问他：夫人在后宫是高位，封爵能得到优渥的官禄，只要你看我一眼就可以得到全部，为什么你就不肯做呢？郑瑁回答道：臣妾听说妇人应该有端正和顺的仪容，今天大王站在高台上，臣妾去看，这有违礼仪。臣妾不抬头看，大王就以夫人的尊位、官爵、后路诱惑臣妾。如果为了尊位和官爵，臣妾就去看了，那是贪恋富贵利益而忘了做人的道理。臣妾忘记做人的义理，以后还用什么服侍大王呢？郑瑁不慕名利，反而得到了楚成王的嘉奖，当即封他为夫人。不随意与异性开玩笑。现实生活中有一群郑瑁这样的人，他们看淡名利和各种欲望，在各种诱惑中逆流而上，接人应物，把握尺度，遵礼而行，淡然处事，蓄养自己的精气神。七夕节也称七巧节、乞巧节、七解诞，古代女子们会在这一天向上天祈求，拥有织女般的巧手，得牛郎忠贞的郎君，家庭婚姻幸福美满。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同事对大法弟子 A 说：明天是情人节，我姨，指 A 的妻子，给你买花吗？ A 说：我们老夫老妻的就没那么浪漫了。女同事接着说：要不我给你买束鲜花吧。 A 严厉地说：可不要开这玩笑。 还有一位女徒弟对 A 说，师父，你脸红扑扑的，我只想亲你一下。 A 正色道，不要胡说。还有一位女徒弟 C 在与朋友聚会时坐在 A 的旁边，她在桌子下面狠狠地抓着 A 的手， A 挣脱后站起来离开了宴席。大法弟子 C 去小叔家，按照西人的礼节见面拥抱亲吻一下。 C 到了小叔子家，小叔子赶紧起身伸出双手准备迎接 C。 C 从心底发出一念，坐那儿别动。小叔像被定住一样，一下子就坐回他的位子上了。人间清流，超脱物欲，以苦为乐。大法弟子 B 一个人带孩子四处租房住，被人欺负，在困境中他不依靠别人，凡事自己动手做，独立完成，哪怕费很多周折，花些冤枉钱，也不找单位的异性同事或者男同修帮忙。一些男人应该分担的事情，如家庭日常修理维护，必都是自己摸索着去做，在网上一遍一遍地查找如何修理，如何购买建材等等。一次卧室的灯坏了，他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才把卧室的灯弄亮。有时候半夜没电，家里洗澡水阀坏了，浴室换气扇坏了，他都是自己想办法解决。后来换了新房子装修，从设计找装修工人，购买建材到施工，小到一粒沙灰，大到家具电器等，都是他自己一个人张罗回来。除此之外，还要负责教育孩子。孩子在他爸爸那里学习是倒数几名，毕看管一个月后，孩子的成绩就升到全班第一，接下来是全校第一名，从此一直是高居榜首。 B 说，在大法的熔炼下，我们生活节约简单，超脱物欲，以苦为乐，能够有担当，清净的生活受益于法轮大法。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铁柱患先天心脏病，一次上小学的铁柱突然晕倒，在医院里抢救了40多分钟，还是没有生命体征。大人们伤心落泪，都以为小铁柱没救了。如今1米8的铁柱大学毕业后被部级单位录用。来听大陆一位法轮功学员讲述的他外孙的神奇经历。我外孙小时候患有严重的先天性心脏病，为让他健壮成长，取名叫铁柱。铁柱11个月大的时候做了心脏修补手术，手术成功，但是身体虚弱，经常感冒发烧。外孙长到10来岁的时候，遭遇了一场生死大关。小铁柱上4年级那年，过年前，两个女儿都回来帮我们搞卫生、贴福字，两个外孙在院内玩耍。突然，小外孙按门铃电话说， 铁柱晕倒起不来了。家人赶紧把铁柱送往医院。过了一个多钟头，他姥爷回来，流着眼泪说，整整40多分钟，铁柱的3种生命体征，呼吸、血压、心跳全消失了，还在全力抢救着。在场的医生、护士和家人都在流泪，可怜这孩子没救了。经过一个多小时抢救，虽然有了微弱的呼吸，但医生说活过来也是植物人，废了。铁柱的姥爷是医生，知道后果有多严重，特别着急。我安慰老伴儿说，你别着急，不会那样的，我求大法师父救他，师父一定会救他的。他小时候跟着我一起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念背师父的短篇经文，还抄写法轮大法的经文。你放心吧，孩子不会有事。当天晚上7点多，我们到抢救室看铁柱，他满身插着很多管子，还连着仪器，一动不动的，好可怜。我趴在他耳边轻声说，铁柱，姥姥来看你了，别害怕，我求师父救你了，师父一定会救你的。你和师父有大缘分，师父不是还带你坐飞机在天上飞过吗？你放心吧，姥姥给你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心里也念。接下来我反复地念这9字真言，念了2分钟左右，铁柱哇的一声大哭起来。值班护士和他姥爷正说话，听到哭声高兴地说，这小子会哭了，有救了。夜间铁柱的父亲来陪床，早晨回来说，晚上9点多铁柱会说话了，给护士提问题，还给讲了一段三国的故事。听到这好消息，我们放心多了。因为抢救治疗过程中用了大量的激素，2天时间，铁柱的体重就增到180多斤，全身一点都动不了。我家住医院家属院，所以大年30晚上把铁柱接回家过年。他姨父驮他回来的，往沙发上一放就堆那儿了。他想看电视，手不听使唤，遥控器还掉地下了，大家让他一个人看电视。大人正忙着准备吃团圆饭，就听铁柱说，好香哦。再看他已经站在餐桌旁了，他姨父问他，你怎么过来的？我走过来的。姨父吃惊地说，回来这么一会儿你会走了，真神了，还是家里好啊。我说，修炼人的能量场能调整不正的状态，在这个场中无意地给人调治了病。吃饭的时候铁柱会使碗筷子，自己能吃饭了。晚饭后又把他送回医院，夜里12点出去放炮，是他爸牵着他的手走下楼的。放炮后铁柱自己走着回病房，第二天他就出院回家了。大法师父从死神的手里把铁柱救了下来，铁柱不但死而复生，也没有成为植物人，智力不仅没有受到影响，还很聪明，身体发育很好，现在长到1米8几的大个子，英俊帅气，考上了好大学，各方面都非常优秀。 大学毕业时被某部级单位选中录用，已工作五六年了。是大法师父慈悲，给了铁柱第二次生命，还给他安排了好的命运。我们全家无比感谢李洪志师父和法轮大法，并要世代传颂师父和大法留下来的神迹，叩谢慈悲的师父。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最后是天音静月，请欣赏歌曲。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五点到六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